好，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小农卢小姐 Hero、哦、大家好、哦、小农说阮大哥各位平安、哦、平安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情、哦、希望大家都平安、哦啊、真的是这个疫情、哦、把大家都搞得昏天暗地的、哦、我想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是一样、哦、所以确实、小农讲的这句话很重要、哦、平安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当然经济跟股票市场、哦、也是很重要了、哦、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跟大家谈一下、哦、我对后市行情的看法、哦、好，那这个礼拜要跟大家 谈了一下，就是说去年第二季其实已经有一个指标啊，预估到美国股市、啊、今年可能的大跌行情啊，包括现在目前的一个弱势形态到底是什么指标，我们等一下跟各位报告哈。那在谈这个指标之前呢，我们现在跟大家谈一下现阶段美股观察的重点，是让这个重点跟我们谈等一下那个指标有很大的关系哈。好，第一个呢，好，这个重点呢是美股啊52周高点，我们起算哈，到目前的最大跌幅，道琼指数跌了这个 14%， 好，都到上周四了哈。另外标准普尔500指数跌了 18%， 纳斯达克指数跌了 30%， 费半指数呢跌了 32%， 好，罗素3000指数呢跌幅达到40%、哦、所以各位可以发现美国一个板块、哦、比一个板块的这个跌幅来得大。那美股市值、哦、经过这一波的下跌、哦、其实已经大减7兆美金、哦、这个市值的减损可以讲说非常巨大，它超过了历次、哦、美股暴跌的市值减损、哦、而且是短短4个月的时间、哦、5个月的时间就出现这么大的市值减损、哦、除了这个美股下跌以外、哦、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全线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全数的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跌、哦、这个其实资产泡沫的问题啊，将来会持续的困扰金融市场。那虚拟货币啊，我们从看到去年11月的高点哈、啊，市值减少了达到1兆美金之多、哦，等于说是化为乌有了哈。那目前的虚拟货币的市值呢，是1.1兆美金哈、哦，所以也就是说呢，从去年11月的高点啊，整个虚拟货币市场大概减损掉一半的市值哈、哦。那比特币的跌幅有多少呢？哦，达到58%。另外，以太坊哈、哦、是第二大的虚拟货币资产、哦、它跌幅也超过60%。哦，所以这两个虚拟货币呢，其实已经就是昭告我们哦，这个虚拟货币市场呢，可能已经进入到一个漫长的熊市哈、哦。此外呢，我们上个礼拜一再跟大家讲到说，一个很红的这个虚拟货币叫 Luna 哦，它已经跌到几乎是零了哈、哦。我在上周看到它最后的一个交易价格呢，大概是小数点后面的5位数吧，好、哦，它跌到了小数点后面的5位数，基本上已经是趋近于零了哈、哦。那 Luna 的一个暴跌哈、哦，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它今年的高点是100块美金之上了，哦，从100块美金可以跌到了这个小数点后面的5位数，好、哦，你就知道说啊、哦，这个虚拟货币一旦跌下去哈、哦，它事实上没底的哈、哦，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资产的减损哈、哦，跟市值的蒸发。那我们刚刚讲各类金融资产都有大规模的市值减损的情况，好，那这个市值的减损哈，我认为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后市哈，它其实埋下了一个很不利的伏笔哈。那为什么讲说很不利的伏笔呢？因为金融市场哈，最主要是靠了流动性哈，如果流动性一旦出问题的话，好，那这个市值的减损导致流动性后面持续的枯竭。哦，将会使得呢后面的交易变得更困难，而使得呢更少人愿意进场交易，好、哦，这会形成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哈、哦。那各类金融资产市值的减损，再加上哈、哦、美国联准会现在目前已经展开了升息行动，以及后面马上要 QT 就缩表，我认为会造成啊这个全球性流动性的问题。好、哦，如果持续恶化，哦，流动性枯竭可能会使得经济跟金融市场更行恶化，所以。我这边要先提醒大家、哦、为什么我把短线上面美国股市可能的止稳、哦、或是说反弹视为短期的一个现象，而非是一个中长期的底部的现象。最主要原因除了我们刚刚讲经济跟企业获利的疑虑之外呢，另外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哦、这个市值的减损、哦、所造成流动性的问题，或者是说呢整个市值整个市场资金的回撤、哦、我们刚刚讲升息也好或是缩表也好，他所告诉你就是这个资金的回撤，那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是使得呢流动性更行进一步啊，受到这个影响的一个负面因素。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到底什么神指标啊，在去年第二季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啊，美国股市有可能会在今年出现大跌，那个指标呢其实跟流动性有密切的关系，叫马歇尔 K 值。哦，马歇尔 K 值是什么呢？ 马歇尔 K 值是用两个数字它去相加减，一个是美国的 M2， 我们知道 M2 就是广义货币供给额啦，它看的就是资金的动能。好，另外一个就是 GDP。好，照来讲说 GDP 的增长它跟这个 M2 之间要形成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作为推进推力的一个情况。我们讲说好了， GDP 就好像有像是一个人的健康情况，那这个 M2 呢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血液。好，如果说我们的心脏很够力的话，我们把血液可以胖不到这个身体各个器官，我们的这个末梢神经你冬天这个手脚就不会冰冷嘛。我们常讲这个女生啊常常冬天手脚冰冷，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最主要他的末梢循环不好他的心脏可能比较乏力那心脏比较乏力呢，这个血液没有办法胖不到这个末梢所以呢你末梢神经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强劲或者说你的这个血流没有那么快速，或者说你的 血流的这个量没有那么多，你有比较可能手脚冰冷的状况所以通常手脚冰冷我们说这个人体质比较虚啊所以如果各位有手脚比较冬天会冰冷或者是不时会冰冷，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心脏的问题。那我们讲说一个人的健康就好像是这个 GDP 了，一个国家哇这个一个地区 GDP 不断的强劲增长，健康情况非常好，那靠什么呢？其实靠心脏这个胖不血液。那血液呢我们基本上把它视为是资金的流量所以 M2 呢基本上它的一个增长力道越强呢，它就越能供给市场的资金供给这个金融市场或者说经济市场所需要的这个资金面就像这个我们刚刚讲人的健康跟血液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马歇尔 K 值就是这样在运用的大家可以看到马歇尔 K 值它可以用这个 M2 跟 GDP 之间的一个差距成长率了，我们讲说一个年增率的差距来衡量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个数值在2018年在去年去年的第二季这个首次是2018年以来转成负值这个意味的是当时在去年第二季美国就出现了 GDP 成长超过货币供给量的情况就超过这个广义货币供给 M2 的情况当时的状况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你会发现下面这个柱状图就是马歇尔 K 值它其实在去年第二季这个 K 值就已经转负了那过去历次的经验你可以看到在这个08年的时候马歇尔 K 值它也曾经在08年大跌那时候出现过这个负值，另外呢2019年的时候它也曾经出现过负值，而这两次呢都造成美股很明显的一个修正所以这个马歇尔K 值这个一旦转负其实它告诉你后面就是整个流动性的问题会出现。那08年金融海啸之后这个全球央行强力救市马歇尔 K 值就很规律的出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2010年的时候这个指数跌破了零轴当时呢标普出现了 16% 的一个修正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在前一次这个第一个箭头所指的地方呢就是2010年当时呢出现过马歇尔 K 值的一个跌破零轴另外呢就是在2018年又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就出现马歇尔 K 值跌破零轴，当时都造成标准普尔500指数超过 15% 的修正这个2010年是修正 16%， 然后呢这个2018年的修正将近两成了 19.8% 的幅度所以这一次呢果然美股到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到上周四出现了过这个逼近熊市的 18% 的一个修正所以再次印证了马歇尔 K 值这个所谓GDP 跟 M2 之间关系衡量流动性是金融市场一个中长线上面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大家下一次不要再忽略这个指数一旦转成负数掉破零轴，它可能会对于金融市场所造成的一个压力那至于说马歇尔 K 值现在目前是正值就是说它不会长期出现一个负值，它在这个出现一季度的负值之后它就会转成正值但是呢当一季度的负值的这种情况出现了，它就已经昭告你后面股市可能会出现一波很大的修正所以它如果 一连串不断的出现负值那就更麻烦了那现在为什么马歇尔这个 K 值是正值呢？因为美国 GDP 掉到负数了嘛今年第一季美国 GDP 负的这个 1.4 这个负数再去减掉任何一个正数基本上再怎么减应该它都是一个正值了所以这个美国现在 N2 的年增率大概最新大概超 8% 左右吧 那负的 1.4 去减这个 8%、所以说呢马歇尔 K 值呢是已经转成正值。不过呢去年第二季的时候它其实是很明显的是一个负值、当时我记得美国 GDP 的年增率大概 16%、马歇尔的这个数字呢大概是负3还负4吧、因为当时的 M2 的年增率大概只有 12%、所以从 12% M2 的年增率现在目前已经掉到 8% 了，但是美国的 GDP 呢从年增率 16% 掉到现在是负的这个增长 1.4， 那 GDP 掉的是更快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字呢一开始我们就提供大家参考、这个马歇尔 K 值、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它、它不容易转负、为什么？因为讲实在的、这个 M2 再怎么样它的年增率、都很难低于 GDP 的年增率了、除非出现一个非常明显、资金紧缩的一个状况、或者说呢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快速增长而 M2 跟不上去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现阶段的操作策略、我这边提供大家几个思考方向。第一个呢，我认为美股短线上面应该会出现市值大规模减损之下、所谓的市值回复行情、因为毕竟、这一波的这个美股市值、减幅实在太大了、这个7兆多美金将近8兆美金、这么大的一个市值的减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非常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市值回复的情况、但是呢预料空间有限、所以大家不用对于美股的反弹、抱以太大的寄望、就是说、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大波段的反弹、我认为这个市值的回复、可能是很短暂的、而且呢它的空间也不会太大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这个美股多头结构已经被破坏、大家发现美国股市啊，频频是破线破底的一个走势，而且呢，所有长短均线都下弯，这种结构面可以讲说是非常恶劣的、就好像一栋大楼，它经过地震之后呢，它的地基已经动摇了。那地基动摇之后呢，你想看这个大楼要重新恢复啊，正常的一个所谓过去的结构，那要经过多大的人为结构技师、土木技师的一个调整呢？不然的话很难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短线多头结构已经被破坏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全球不单单美国，全世界的经济跟企业获利的趋势目前是看下，也就是说这个中长线的趋势我们是看比较淡，是看比较下去的。第三个就是货币政策所造成的资金中长期不断的在撤出资本市场，这种撤出呢可以讲说是一个长线的撤出，因为毕竟美国升息它导致了这个所谓重价的一个紧缩，另外 QT 呢、这个所谓缩表呢它又导致重量的紧缩，所以重价重量同时紧缩、就代表资金中长期它是在撤出市场、所以这是要值得注意、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长线、股市可能远远还没有落底的主要原因、那观察指标在 VIX、这个 VIX 呢我记得上周也有跟大家提到、VIX 呢现在目前有一个操作策略提供大家参考，只要是这个 VIX 跌到20附近，其实你就应该要减少持股。 VIX 上升到30以上，你就可以 持续的增加持股。这个叫什么操作策略？我跟各位报告，这个叫做反市场操作策略。反市场操作策略也就 VIX 升到30以上代表市场情绪恐慌嘛。VIX 跌到20以下甚至20附近代表市场情绪趋于平稳甚至比较乐观。所以说呢今年的市场情况往往就是、当大家乐观或是市场情绪安定的时候、就是出现反弹波段的高点，当大家紧张或是说极度恐慌的时候就出现这个相对这个股市杀低的低点，比如说、到这个上周四、美股大跌那一天、最后大跌那因为周五大幅反弹，上周四这个 VIX 又升到这个很高、大概34-35，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 VIX 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反指标，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用这个 VIX 作为短线上面、这个操作的策略。但是记得哦，既然是短线你停利停损一定要抓好。那怎么抓停利停损呢？停损、一旦你买错了、赔到 4% 你一定要出场、不要赔到半根跌停板、那停利呢我觉得有半根涨停板你就可以跑了。我这个空间抓短一点大概就是一根涨停板的空间、或者一根跌停板的空间，大概就 10% 左右一个上下的空间了、用这样子可以控制你的风险，而且强短的话不能把你所有资金全部投进去、你强短毕竟是强短嘛，所以说抢到就要跑嘛、所以抢不到你也要走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强短。为什么叫强短？因为波段跌势没有结束， 它可能弹完再跌，弹完再跌，弹完再跌，而且每一次下跌它都有可能会破底。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空头形态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啊，就是说在强短上面手脚要快。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VIX 指标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最新的 VIX 指标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VIX 指标呢，不是美元指数哈，它是 VIX 指标。好，这个 VIX 指标你有没有发现，它每来到30以上，接近35这个区间，就是股市波段的低点。每每它到20以下，或者说20附近，它就是股市波段的相对的高点。你去对照美国四大指数，你会发现这个非常巧妙，这个的一个吻合。事实上讲巧妙其实也不巧妙，因为所谓 VIX 是什么？ VIX 就是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选择权的引波嘛。所以说它基本上也是跟随着这个指数投资人操作情绪而产生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表现了。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它这个K 棒它下面有一条线是上升的，这条蓝色线是往上升，它代表什么？它代表说呢，这个 K 棒它会有波段，但是呢中长线它是往上走，就是它一个平均线是往上走，平均线往上走代表什么？代表它是一个空方趋势。因为 VIX 越往上代表它的这个所谓下跌的压力就越大，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所以从 VIX 它也告诉你了，这个中长线呢远远可能美股还没有落底，是我们讲标准普尔500指数好了，远远可能还没有落底。好，那至于纳萨克指数这一波到底能反弹到 哪里呢？我个人觉得先看这条绿色线，就是说月线的一个反压部分。在上周五纳萨克指数收在11805点，它上周最低点得过11108点，所以它大概拉上来差不多有700点的空间。那至于说月线刚好就在上周五收盘再上去700点、月线在这个12500点，所以刚好就在上周五收盘再上去700点、所以大概离上周五收盘的点位呢，大概差不多就是 5%到6% 的空间。如果说能弹回到月线了，我都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走势了，更不要讲说我们这个寄望纳萨克指数要像前一波这个三月的反弹能弹回季线之上，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要看那么乐观。季线在13300点附近，离这个上周五收盘的位置呢11800点，大概差不多有个差不多是2400点吧，2400点，你觉得纳萨克指数弹得到2400点吗？我个人没那么，我个人，对不起，1400点，我个人没那么乐观了。弹到1400点的话，大概，离上周五收盘的这个指数呢，要弹10%，弹10%的空间。好，各位有那么乐观吗？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乐观。那既然是这样子吧，我们就打个对折吧。好，就是说这个月线大概5%到6%，然后呢季线大概10%，我们就打个对折吧。好，就大概就中间吧。大概就先看月线吧。月线反压能过再看季线嘛，对不对？好，不过短线上面11100点那个短线的低点，就是上周四的低点，盘中低点，应该短线上面我们可以讲说它稍微确立了，就是说应该不至于再 破下去，但世事难料，很难讲，但我宁可先认为说这个上周四这个11100点是一个短线相对可能的低点，但是中长线我一再跟各位报告，弹上去其实你还是应该做保留现金的动作，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看起来整个形态上面，整个大势上面仍然不利于多方了。既然是不利于多方，你就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冒太大风险去强的要硬要做多。好，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其实现在目前很明显开始在担忧经济衰退。这是谷歌现在目前搜寻排行榜，大家有发现 recession 这个英文字 recession 英文字叫做经济衰退，萧条。经济衰退跟萧条呢，现在这个美国人搜寻的，在谷歌上面搜寻这个字哇，你可以看到那个是直线上冲啊，冲到了疫情以来相对这个高点代表什么？代表美国人现在普遍又担心经济衰退。另外上周公布出来的消费信心指数也不好那这个礼拜美国跟中国大陆都要公布重要经济数字美国是零售销售，中国大陆呢这个礼拜 今天已经公布出来一连串的这个像是固定投资啦，好，零售销售都不理想，好，大家去看今天中国大陆公布出来数字都很差，好，所以全世界两大经济引擎啊，中国这个经济引擎现在目前看起来啊是转速是明显下降了，好，那美国这个经济引擎呢，现在受制于这个物价高涨，好，还有呢这个货币紧缩的压力等等，好，再加上这一次的金融资产价格的这个整个金融资产市值的大幅减损，我想这个长期都对消费跟投资都会有影响，好，所以美国这颗经济引擎我认为它的转速持续下降应该也是必然。那欧洲就不要讲了，但欧洲现在真的是超级多事之秋了，整个欧陆陷入战争，然后呢通货膨胀的问题也很严重，所以全世界三大经济引擎看起来转速都要下降，甚至搞不好搞到衰退都有可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还是一再强调建议大家保守一点。那另外欧元区这个礼拜要公布第一季的 GDP 跟消费信心，我认为美国的零售销售不会太好，欧元区的第一季 GDP 跟消费信心也都不会太好，为什么？等一下我有一个数据跟各位佐证，因为美国上周公布出来的消费信心跌到2011年来的低点，那消费信心跌到2011年来的低点，那请问零售销售怎么会好呢？老百姓没有消费的信心了，没有消费信心相对投资大概也没什么信心吧，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密大消费信心，上周公布出来的数字是 59.1 跌破60，预期是64，这跟预期差太多了，而且呢各位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趋势，也就是消费信心越来越薄弱。那 ISM 呢 上周公布出来是55.4，也大幅不如预期，预期是57.6，它也跌到2020年以来的新低了。你也看到这个 ISM 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是呈现一个下降趋势，所以不管消心，不管这个采购经理指数，它都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它告诉你什么？它告诉你这两项领先指标，领先 GDP 的，领先整个很多同时指标数据的，它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先期转弱，而且持续下滑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嘛，零售销售这种同时指标公布出来应该状况不会太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整个股票市场它也许就处在一个短弹的格局，或是说呢短线这个底部，或者说相对低点一个区间震荡的行情吧，大概是这样。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台股今天一开盘感觉气势很强，涨200点，但是收盘又收下来，而且收了一个黑 K 棒，以加权指数来讲同时又没有量，今天的量只有2400亿不到，很多股票都开高走低，最主要原因在这边。那另外美国的这个通膨结构因素啊，恐怕短期也下不来，甚至中长期的结构因素也下不来，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核心 CPI 的部分，它其实是很明显的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机票的价格啊，美国四月的机票价格居然比三月涨了快20%，年比的涨幅更惊人，年比的涨幅是达到了30%多，33%的涨幅。那机票为什么这么贵？机票贵，第一个油价贵嘛，第二个呢就是美国人现在目前的出游的意愿是高的，所以说导致了机票价格往上升了，那这个机票价格既然呢月比可以增幅两成，那你想看它短时间能掉下来吗？我个人没那么乐观，所以很多这个数据都告诉你，其实美国的通膨要回降没有那么快，那我们看到联准会它的所谓 GDP Now， 这是克利夫兰联准银行它每天都会更新最新的 GDP 的情况，这个不是一个落后指标，这是一个领先指标，因为它是根据现在目前它所收集到的数据去带进模型，然后每一天更新最新的 GDP 的预估。那预估第二季的 GDP， 各位可以看到从4月29号到5月9号那一周它最好的第二季 GDP 估值是 2.2， 最差是 1.6， 在最下面。好，那我们把这两个加起来除以2吧，大概就 2% 上下，也就美国第二季 GDP 增长率顶多就 2%， 它不会再更好，2% 比第一季的负 1.4 来得好，但是呢你跟去年这个美国 GDP 的增速比起来，那真的是差太多了。好，所以美国的经济转速确实，你从这个 GDP Now 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亚特兰大联准分行的一个 GDP Now，大家可以上亚特兰大联准分行去看，这张图我也是从上面抓下来。 哦，你可以看到 consensus 哦是在 3% 以上哦，哦就一般市场的共识在 3% 以上，但实际现在目前亚特兰大所估出来是在 2% 以下。好，那另外在 CPI 的部分，这个是克利夫兰，克利夫兰它美国这个每个地方的这个联准分行，它都有一个特别任务。那克利夫兰它是做 CPI Now，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最新的状况，是由克利夫兰联准分行，它在预测。那它预测出来八月的 CPI 增幅是 8.05， 会比四月的 8.3 再行下降。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月比增幅是 0.5， 它会比这个四月的 0.2 增幅上升哦。所以月比增幅下降不下来，但是呢年比增幅它会持续下降，但是仍然都停留在 8%。 所以综合上述我所讲的，就是美国现在这一次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顽强的一个通货膨胀结构形态，再加上呢经济的转速在下降，那这两个因素一兜起来，再加上货币政策的退场，这个在过去我跟各位报告， 你放眼过去，可能美国在100年里面15次经济衰退啊，或者说整个过去100年美国的这个经济或金融历史上看起来，它都告诉你后面指向的叫做经济衰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过去15次美国经济衰退，它有这种共同现象，就是说一方面物价高，一方面货币政策要退场，一方面呢经济转速在下降，这个是在过去美国100年来15次经济衰退里面很少见的，大概就两次到三次吧，那这种现象呢它后面指向就是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我讲说这次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非常的高，那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性非常高，再加上流动性退场，那当然你对金融市场金融资产你就还是要保守看待嘛，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各位谈的一个结论了，所以延续今年以来我们每一次我们在礼拜一直播所告诉大家的方向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短线上面美股台股也许在这个礼拜 它会有一个在低点反弹，甚至在低点或者说在低点震荡的一个机会，但中线弹完之后，我个人觉得弹完之后可能还是要破底，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每一个人的投资策略就要抓好了，投资策略就很简单，反弹上面上去你不是加码你是减码，对不对？反弹上去你不是追高而是去减持你的股票，把更多的现金空出来，为什么？因为低点明确的低点还没有看到，那你各位可能会最后可能会问我说，那请问阮先这个明确的低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至少要几件事情能厘清了，第一个呢，美国经济确认不会衰退嘛，这是一个要厘清的事情嘛，就是说甚或全世界经济仍然可以维持一个至少 OK 的一个增长率，至少 OK 的一个增长率，不要说哎呀这个增长非常强劲，我觉得现在不可能做这种美梦了啦，至少一个 OK 的增长率，美国经济不要落入衰退，这是第一个要厘清的。那现在能不能现在厘清这个？现在还没有办法厘清。第二个呢，就联准会的升息要能放缓。那你现在可以看到，年底它大概升到 2.5 到 2.75 嘛，这个先升息的步调是如此嘛，所以它也没有改变它现在目前要在年底升到中性利率的说法。尽管不升三码没关系，但是至少它会到 2.5 到 2.75 嘛。这个到中性利率，联准会的升息步调也没有趋缓，为什么？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也没有看到下来，所以你也要看到至少物价很明显的出现持续性而且明显的回落，那这些结构因素影响物价的因素呢要渐渐消除，那这些疑虑呢能去除，再加上战争啊疫病这些问题呢能渐渐的得到某些情况的舒缓，或是说厘清，我觉得金融市场经过大规模的估值的一个减损之后呢，它就有机会出现真正的所谓估值回复的行情，而不是只是反弹而已。那这个时间远远还没有到，什么时间呢？我觉得今年第三季、第四季，它会比较透明一点，比较明朗一点。到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比较放胆的大量的资金，比较多的资金投入金融市场，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是我今天要给各位的一个看法，提供大家参考。好，那现在我们线上有1000多个人在收看，也谢谢大家收看，祝各位身体健康，保平安，一切我们 就是照如常的生活进行。好，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